不远以后呢，婆罗门教就成立了。这个婆罗门教就是由那个古代的那个吠陀教转变过来的。这个是公元800年左右，他们到了恒河流域。而佛陀出世呢，是公元前500多年，公元前560年前。又经过这两三百年呢，那个婆罗门的所谓僧侣，拿我们话来说是和尚了，可是他们这种和尚呢，不是不结婚的和尚了，跟日本和尚一样的啊，僧侣照样可以结婚了，可以娶妻生子了，并且那个僧侣是世代相传了，父亲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世界上有一句名言，全体世人复活，以上千年的那个婆罗门僧侣享受财权，高高在上，这样上千年几百年下来，他们复活了。最初的婆罗门僧侣是人民的导师，来照顾人民，他给他人民说不理解的知识，他来传授给他们。人民对于那个婆罗门呢非常尊敬，可是到了后代，佛陀出世前后时代的婆罗门里堕落了，堕落到什么样子呢？靠着解释经典的权利，对老百姓说了：“你要解释这个吗？好了，明天带五只羊来，带五只羊来，我给你讲解。带五只羊，他们那个时候说奉献嘛，也不过就是牛、羊、野羊，所以高贵一点就是马。那这样嘛。”更堕落的呀，这是都是经典上说的啊，绝没有一句谎言，都是有根有据的呀。更堕落的不但要牛要马要金银财宝，还要女人。那么这样呢，不但老百姓对于婆罗门有了反感，婆罗门本身那些正派的人，思想前进的青年，对于这些婆罗门的堕落也有了反感，并且婆罗门他靠着解释经典的权利来限制国王的权利，这样引起刹帝利众星对于婆罗门也反感。所以说在佛陀出世前后啊，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反抗婆罗门的力量，反婆罗门的这一种思想风气。那个时候就有很多的人不听婆罗门那一套，他们自己出家修行，去思索去研究宇宙人生的这些道理。所以说佛陀出世的时候，印度有很多宗教，包括这六识外，除了婆罗门教是国教人人都要信以外，包括这六识外道、耆那教，耆那教现在在印度还有势力了，那么包括这所谓六识而见了、96种外道了、363论师了，当时啊整个社会思想混乱，是一个思想混乱的这个宗教派别林立的时代。而佛陀出世于公元前560年左右，他80岁涅槃嘛，也就是公元前486年他涅槃，那么公元前560几年他出生。他出生以后，他出生在那里，现在的尼泊尔，当时的北印度。我们一般佛经上面为了对佛陀的尊敬，给佛陀圣化，佛陀有广大的神通，给他说的像是造物主，像是神一样的。不是，我们不要给佛陀认错，佛陀像孔子一样的，是一代伟大的圣者、圣贤、哲学家，我们不要给他看成神。佛陀对于宇宙人生的理解，他只是理解那个道理的理啊，理解那个理，而不是思想。佛陀的基本教理就是什么？缘起，缘起，因缘和合生起，缘起。是任何事情必须一切的条件具备了，这一法才能够生起。这许多因素条件里面有一个条件变化， 这一发整个变化。佛陀证悟缘起，那就是在破什么的破痴。婆罗门教主张宇宙人生是大梵天创造的，就等于现在基督教天主教说上帝创造世界。我们现在仔细想想啊，上帝创造世界这个不能够成立了，不能够成立。那个时候当然大家都信，因为那个时候的知识对于这个大自然的玄妙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一定是有一个巨大无比的神来创造世界。可是现在我们的知识再说上帝创造世界，我不能够使我们信服嘛。可是古代的印度的就是说大梵天创造世界，宇宙人生都是大梵天创造的。佛陀对于这个不以为然，他说证悟的真理，他认为宇宙人生是各靠他不同的因素条件，就是说为因缘，因缘和合的时候有这一发这件事情这件东西的生机，因缘离散了这件东西也变化坏灭。认真的讲，所谓缘起就是宇宙间基本的一个规则，一个法则。我们想想看，太空里面那么多星球为什么不撞在一起呢？为什么不掉下去呢？因为一句话就解释了，万有引力。它那个万有引力啊，各种排斥力跟吸引力给这个无量数的星球啊，吸引的跟排斥的到了一个平衡的时候，它就那么运作了，它也不会碰在一起，也不会掉下去。那么宇宙之间一切一切还有个万有因果律，因果这个因果不单是啊所谓因果报应啊，做好事有好报，做坏事有坏报，不单是这个，一切的法一切的事情各有它不同的因果啊。我们到印度去，如果在那个小摊上面吃东西要是不拉肚子才怪的，那个呀苍蝇轰轰轰的，那个是你看着惨不简直是啊手都不敢伸出来。那个贫穷落后，那些黑人的小孩子光着屁股或者穿个短裤头，一身都是那个厚厚的泥垢，车子一停一大群人涌上去，他不会讲话吗？卢比他跟你要卢比，他拍肚子，他说他肚子饿，真是这是我们看到不忍心就想给。这是额外插一段啊，就是说那个导游在车上面一再灌输我们这个观念，你们不要给，你们这样给是惯坏他们了。他说你们今天能够给他5块10块卢比，你们能够天天来给，你们不能够。可是呢大家都这样给的结果，让他们觉得呀一伸手就能够要到钱，他就更不去做别的。他说我们国家的政府的国民教育是义务教育，不收学费，供给午餐，发他们书，还发给他们衣服。可是有很多人家不让孩子去读书，为什么？他让孩子在外面游荡，甚至于让孩子去找人伸手要钱。他说就有这样的很多很多这样的家庭。当然了，这个也是整个的经济落后的这种国家的一个普遍的现象了啊。如果经济成长到某一个阶段里，也不会人人都如此了。不过现在的情况里的确是这样。那个导游跟我们说的，我们简直是我们的思想也混淆了，到底是拿出点钱来救济他们对的，还是我们拿出钱来救济他们反而助长了他们那一种懒惰性啊？我们自己有时候这个观念都这个想不清了啊。我们还是讲这个印度佛陀出世前后啊，许多许多宗教。我们不要认为佛教，不要认为印度唯一的宗教就是佛教。佛教在印度是许多宗教里边的一支，一个派别。佛教所以兴盛，因为释迦牟尼佛是一代伟大的圣者，他的理论，他不以为 婆罗门教那个拜神、拜火、祭祀，不以为那个是正当的。特别是那个呀、啊，人的一辈子大半的精神时间都用在祭神上边了，并且呢，那个阶级制度的不平等。婆罗门刹帝利高高在上，佛陀本身是刹帝的中心，是高贵的中心。可是呢，被踩在脚下边的贱民阶级啊，就跟畜生牛马一样的。所以佛陀就是为了反对，基本上的理论反对宇宙人生不是大梵天所创造，是因缘和合。其次说人应该平等，应该众生平等。我们知道佛教的基本理论就是众生平等嘛，应该众生平等。佛陀他僧团里边，他本身是刹帝的众星，是一个国王的太子，是高贵的。他里边他的弟子，大弟子们多数都是婆罗门。为什么大弟子多数是婆罗门呢？因为只有婆罗门的青年才能够受到完整的教育嘛。平民工商人士呢，他的儿子忙着跟他爸爸去做生意的，啊，爸爸耕田，儿子耕田；爸爸做工，儿子做工，不读书。婆罗门中心的青年都读书，都读书得有知识，有知识后来的佛陀出世以后的觉得佛陀的理论正确，婆罗门教的理论不正确，所以佛陀坐下的弟子，有名的大弟子全是婆罗门。可是只有一个不是婆罗门，是奴隶，那就是赤驴第一的优婆利。优婆利是什么人呢？是净饭王，是佛陀他爸爸的王宫里边的一个理发匠，从小还跟佛陀理过发一样的啊！佛陀的那些堂兄弟们后来出家，优婆利也跟着他们去替他们剃头发。这样的看到王子们都出家了，他就坐在一边流眼泪，很难过呀。就说人家都有福报，都能够跟着佛陀出家，像我这种贱民，我就没有这个福报。这个时候，尊者舍利弗过来了，他呢说：“你为什么在流眼泪呢？”他就说了：“他说尊者呀，我是个奴隶，我没有这个福报，我不能够跟佛陀出家。”舍利弗说：“好，你跟我来。”就带着他去禀告佛陀，说他如何如何，他在伤心，他想跟佛陀出家。出乎意料之外的，佛陀说：“好，马上给他剃度。”而相反的，在佛经里面有个故事叫做七王子出家，七个啊，就是佛陀的七个堂兄弟，包括后来反对佛陀的提婆达多，包括后来当佛陀的侍者的那个阿难了，七个堂兄弟一次出家。而佛陀说：“好，你们出家可以，你们先下去到净室里边去考虑七天。考虑清楚了，我再给你们剃度。”好，所以说他们去考虑去了。而优婆利一到了，佛陀说：“好，马上呢出家，马上给他剃度。”这样一来，优婆利成了师兄了，先剃度嘛。而那几位王子呢，反而成了师弟了。所以说，在佛陀的僧团，那个时候叫做僧团了，在僧团里边，有高贵的众星，有奴隶。不止优婆利一个了，很多了啊！优婆利是一个太著的例子了，有妓女，有乞丐，甚至于还有强盗，什么样人都有。可是呢，到了僧团以后，没有阶级了，大家一律平等。因此，佛陀是反对众星制度。可是呢，这个根深蒂固的事情啊，不是他一个人一个团体的力量能够反对得了的。他虽然提倡，但是他只能够在他的僧团里边做到大家平等，没有上下高低之分。而整个社会上面，他还是推翻不了这个众星制度。但是他的思想观念，他认为众生应该是平等的。比如说有一个故事啊，佛陀出去化缘，这是在舍卫城，就是恒河北岸的居萨罗国的国度。 和我出去化验，到了一家婆罗门中心的门口。那个时候化验的规矩啊，上我人家门口一站啊，唱一段偈子。我们附近里面不是有很多偈子吗？要唱一段偈子，你不唱那时候也没有门铃，人家怎么知道你去了？你在门口一唱啊，唱一段偈子就告诉人家我出家人来了。那个印度本来有这个对于出家修道的人都很尊敬的习俗，那么看到出家人到门口的多数都会拿出食品啊，吃的东西了，就是所谓乞食嘛，就是吃食的东西来供养出家人。可是那一天佛陀是到了一家婆罗门中心的一个婆罗门都拜火，一家婆罗门中心门口那一家的主人呢，正在准备要去拜火坛，看到一个沙门，那个时候对出家人叫做沙门了，看到一个沙门站在门口，他就很生气说：“去去去，贱民不要站在我的门口。”贱民，他以为人家是贱民。佛陀不是贱民，佛陀是沙地的众生，是高贵的众生，佛陀也不会跟这一种没有礼貌的人计较。但是这个是个原则的问题，什么叫做贵，什么叫做贱，佛陀就说了，他说我向你请教，你给我解释解释，什么叫做贵民，什么叫做贱民呢？这个时候那家婆罗门中心的主人呢，才看得出来是瞿昙，说瞿昙就是佛陀的姓了。我们他的弟子开口师尊，闭口师尊的尊重他，社会人士的就是叫他醒了去他，就是叫他乔达摩。乔达摩是新译，新的经典里面译为乔达摩，老的经典里面译为去他。一看到是佛陀去他，哦，说去他，我不够了解，你了解吗？佛陀说我了解，我可以解释给你听。这个时候那个婆罗门因为看到他是说那个时候就是说正在真理的这个圣人了啊，释迦牟尼嘛，总是得他尊敬一点的，好，那你请进来坐，请进来坐。佛陀就给他解释啊，说什么叫做尊贵呢，什么叫做卑贱呢，尊贵跟卑贱不是天生的，要看他的行为。如果这一个人对师长不尊敬，对父母不孝顺，以至于对朋友不讲心意，等等等等，列举了十多条啊，这一种人都是一种梵文的名称叫做灵特群，就是一种卑贱的不受人尊重的贱民的意思，说这一种人就是那种贱民。如果他的行为是很端正的啊，一直在努力的助人为善，这种人都是尊贵的，没有天生下来的尊贵的人，因为大家都是一律平等的，也没有天生的卑贱的人，那一切靠他的行为，行为走路那个行，行走的行，说为的为，行为就是造作。所以说印度有个习俗，大家到恒河里面去洗澡沐浴，那个时候不像我们现在要穿游泳衣啊，那时候就是脱光身子嘛，一到恒河里面以后啊，国王跟贱民一样，我们想想看，大家脱光以后就没有国王跟贱民之分了吗？到了恒河里面就四众平等了吗？啊，这个所以说我们对于佛陀正确的认识呢，他是主张众生平等的，开别希望能够推翻众生制度，但是在他一生里边的努力没有多大效果，只能够在他自己僧团里边做到了。我们这样说，佛陀的伟大不在他有神通，神通没有用，我们不敢说佛陀没有神通，但是神通抵不了业力，业力就是行为的，个人行为的后果就是业。假比罗威国灭亡，如果佛陀的神通有用，以他的神通力量给敌人的军队打败不就算了吗？ 没有用，没有用。不错，几次去劝告那个国王，希望他不要出兵。那个国王几次给佛陀的面子，再一再二再三，第四次出兵，佛陀不好意思再去讲说清了。佛陀知道那个是耶利，因为迦毗罗卫国对于这个国王啊，曾经给他过极大的侮辱，所以说这个就是耶。唐天师讲说这一段啊，消灭掉迦毗罗卫国的是什么人呢？居萨罗国，就是舍卫城的那一个国王，毗留里王。毗留里王的妈妈是释迦族，迦毗罗卫国释迦族有一个大将摩诃难，摩诃难是佛陀的堂兄，摩诃难后来继承了经梵王的王位，担任了迦毗罗卫国的国王。在他没有担任国王以前，居萨罗国的国王婆斯尼王向迦毗罗卫国求亲。其实迦毗罗卫国是居萨罗国的一个属国了，那个向这个迦毗罗卫国求亲是看在替他了，但是这个释迦族的种姓啊，佛陀是释迦族了啊，他的种族是释迦族。这释迦族的人骄傲自大呀，释迦族号称什么日之众星，他们是太阳神的后裔，他们众星高贵，我们释迦族的众星怎么能够嫁给外姓人呢？释迦族众星不跟外人结婚，所以说佛陀的妈妈摩耶夫人跟他的妃子耶输陀罗都是他们同一个释迦族的那个天卑城的啊，他的妈妈是天卑城国王的妹妹，他的妃子呢是天卑城国王的女儿，就是等于侄女从姑一样的嫁到一个家庭了。他们释迦族很骄傲，说是我们释迦族的女孩子不能够嫁给外族，但是呢又不敢得罪这个婆斯尼王，那个时候还没有登基，还是太子，又不敢得罪这位太子，那怎么办呢？给家里的一个奴隶，名字叫做莫莉，给家里面的奴隶长得很端庄很漂亮啊，认作干女儿一样的，就当作摩诃难大将的女儿，就许配给这个婆斯尼王了。婆斯尼王也很高兴，并且呢婚后呢跟他妃子之间感情很好，后来就生了那个琉璃太子，毗琉璃太子。婆斯尼王后来也登基了。这毗琉璃太子长到十几岁的时候，婆斯尼王让他到外公家去学弓箭，因为释迦族翻译成中国来说的就是强勇之族了啊，那个跑马射箭了什么了，练武了，这个都是必须要做的。这个毗琉璃太子到了他外公家了，就到处走转转了，在迦毗罗卫城里面盖了一座大讲堂，干什么呢？说是欢迎佛陀第几次回国去说法的。那个讲堂盖得很庄严很好，这个小孩子实际是不懂事啊，就闯进去东看西看，这释迦族一看啊就生气了，可恶，岂有此理，奴隶的儿子竟敢到我们圣地来。毗琉璃太子不知道他自己他不知道他妈妈是奴隶，可是呢释迦族的人都知道啊，他妈妈是奴隶，后来冒充摩诃难的女儿嘛，才嫁到这个居萨罗国嘛。他们认为这个毗琉璃太子是女奴生的孩子啊，就给他轰出去，同时给底下土挖掉一层，挖土重新铺新土。这个毗琉璃太子十几岁的孩子咬牙切齿的在站在门口说，我有一天我要杀进你们释迦族。这个就是业，这个就是当初结的缘。所以说到后来啊，毗琉璃这个婆斯尼王死了以后，毗琉璃太子登基当王，没有几年就要去消灭迦毗罗卫国。佛陀坐在他出兵的路上的一棵没有树枝的枯树下边，在那地方晒太阳在等。这个军队的前面人看到了，去跟毗琉璃王报告，说是佛陀在前面一棵没有树枝的大树下边坐的。 这个比琉璃王虽然很是家族，但是对于佛陀还是很尊敬，他就下马步行过去，说佛陀呀，那边有很多有树叶的树，你不坐，你怎么坐在这里呢？佛陀说了，他说那个树叶的遮盖呀，不如我们亲族之间这一种遮盖了，那就是提醒他，你不管怎么说，你究竟是释迦族的外孙，对吧？总是有这种血缘关系嘛。这个比琉璃王听了以后啊，也有点感动啊，就说这样吧，说佛陀，我这一次不去了，就带着军队回去了。那类似这种情形啊，隔一段时间再去一次，再一再二再三，到第四次再出兵，佛陀不能够再去了。人家是尊敬你，卖你面子啊，说是我不去打迦毗罗卫了。他要不尊敬你的话，你佛陀有没有兵，有没有武力，他不尊敬你，他就走了，你有什么办法的呢？所以说，这个就是说啊，业力抵不神通，抵不过业力。那么因此，我们尊敬佛陀是尊敬他所证悟的道，悟道。他的道是什么？缘起，缘起是宇宙间基本的理在，基本理在。宇宙人生万事万法都离不开缘起，很深奥，很深奥。我们如果学佛学了多少年，听了很多部大圣经典，而不理解缘起，不理解三法印四圣体，那等于不了解佛教。佛陀告诉我们，人生是大苦局，这个就是四圣体，苦。苦从哪里来？老实说，我们拿现代话来说呀，自己招惹来的。自己要是有智慧啊，就不招惹苦了。因为所以说四圣体就叫做苦集灭道，集就是集聚了，集合了，就是招惹来的。苦从哪里来？苦是个人招惹来的嘛。如果你的智慧高的话，你根本不会有苦。如果我们深切的体悟到缘起，那个老实说，越不会有太多的烦恼。我们在这社会上面追求啊某一个职位，眼看要到手了，结果被别人抢走了，我们痛苦难过。家庭我们了解缘起，我们会想到因缘不具备，我不必烦恼啊，因缘不具备。那有什么烦恼呢？我们一直在追求，追求金钱，追求名位，追求财势，一切一切追求。我们现在逐渐体会到，所有的一切追求，除了增加你个人的恶业以外啊，怎么来怎么去了。社会上大家盲目在抓钱，抓的越多越好。老实讲啊，在那个缘起的因果律里边就有这种感应，你的钱是光明正大来的，靠劳力应该带的带来的，你可以享用。你偷来的抢来的骗来的，要是那些人偷来抢来骗来的钱能够说是到临老的时候过着那个很安定很幸福的环境，那不是没有天理了吗？我们中国人讲话，中国的天理，我想着就跟缘起类似。天理，天有一个理，这个理也就是包括着整个宇宙运作，整个人生的一切都包括在那个理里边。理，所以说我们中国人有时候讲嘛，哎呀，这种事还有天理没有了？还有没有天理？天理一定有。为什么？天地无私，天地无私，大公无私。而任何事情一经由我们人，经由我们人心，就有了私。天地无私，也就是说缘起这个理论没有私，天理这个理没有私，没有财权，没有例外，对吧？可是呢，要经过人心的时候，就有人情了，就有人情，人情就有偏私，就不公正。先扯得太多，我们刚刚说是这个印度朝圣啊。如果到印度朝圣，我们一定要对印度这个国家，它是一个文明古国，它中间多灾多难，比我们中国的灾难更多。那么我就在路上面跟那个 道佑啊，他的知识是一个很优秀的三十多岁的人了。他大学毕业后曾经在外交部当过职员，后来呢，他觉得好像是一层一层的赏识啊，他就辞职了。辞职当道佑，收入多，他大概一个月能够收入到30000多卢比。那个驾驶游览车的司机啊，要靠技术，要靠体力，那个路况之坏啊，车子很窄的路啊，就是拥挤的或者上山的路，才能够操纵得很好。一个大卡车的司机也能够赚30000多卢比。他们的培吉米，穷人领的培吉米10个卢比一斤，高级的毫米，就像我们这种蓬莱米了什么高级米了，大概30几块钱一斤。所以说那个导游的待遇也不错，他的知识也很丰富。我就跟他说，这个你们印度为什么这么落后，这么不进步，甚至再看起来再过20年恐怕还是这个样子。他的爱国心还很强烈，你批评印度他就替印度辩护。他就说了，他说你想想，被外国人统治了800年，你怎么能够希望他在50年之间就能够一切变好呢？要慢慢来嘛。他就是这个意思啊。50年当然了，50年也许太急促，但是这中央这个印度的国家几乎有点像印尼，像菲律宾，的确是这样。所以说印度的老百姓多灾多难。印度现在多少人？它本身8亿多人口，它有多大面积？在巴基斯坦、孟加拉、阿富汗、尼泊尔这几个国家没有分裂出去前呢，它是420万平方公里。我们中国在清朝时候，所谓外蒙古没有分裂以前，我们中国号称1100万平方公里，而现在呢，老到外蒙古独立了，我们中国还有将近800万平方公里了。换句话讲，比印度还大2倍了。但是印度的巴基斯坦这些国家分裂出去以后，它现在324万平方公里，但是多少人呢？8亿多人口。8亿多人口再加上啊，虽然那些国家分裂出去了，那些国家更穷，更穷。所以说孟加拉人、尼泊尔人、巴基斯坦人，周围这些国家的人呢，难民呢、穷人呢，统统往印度跑。这样呢，他就有2亿的难民，这样加起来就10亿多，几乎跟大陆差不多。而大陆呢，有800多万平方公里，而印度只有300多万平方公里。我们想想啊，它比大陆困难得多。但是印度的民族性是这样，那个是导游先生他这一再强调他们印度民族性，他们是爱好和平的，他们雇佣武力给这些难民驱逐出境啊。他的意思说，他们没有饭吃，他们到这边来等于是我们的客人，我们能够容纳他我们就容纳，我们不用武力来给他们驱逐出去。印度民族性是比较起来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了。这个所以说呢，就说印度的现状啊比我们困难多得多。因此我们要有一天出国去观光，不是观光，我们观光是另作别论。如果我们是以朝圣的目的，如果到了中印度，我们看到那个贫困落后的情况，我们不要失望，因为我们想到我们是去看佛陀走过的圣迹，遗留的圣迹，我们不是观光。观光嘛，我们可以到欧洲、到美国啊，到我们到那边去看的，也许是你说乱石残崖的荒山，也许是乱草丛生的一个院子，但是我们想到当初佛陀在王舍城竹林精舍讲经说法啊，多少弟子在他身边啊。我们到居士那城啊，居士那城还有一个塔，他们的塔不是像我们这样啊多少层高那么，那就大大的圆圆的，整个那石块堆砌起来啊，很大很大。 它里边有佛陀的舍利，它前面有一个小小的点，里边有佛陀涅槃的那个我相。总而言之，看起来呀毫不起眼了，看起来毫不起眼。但是我们到那边，我们想到佛陀在这个地方涅槃。当然，佛陀涅槃的居士呢，当初是一片树林，所谓沙罗树林。沙罗树林在这个两棵沙罗树的中间，佛陀在那个地方涅槃了，所谓称为沙罗双树。当然，现在那个小那个点在前边，象征性了，象征性的还有两棵沙罗双树，但是绝不是古代的沙罗双树了，并且那个时候是一片树林，距离居士那城还有。照推测还有个十里八里的距离，现在的也就是啊，整个就等于跟台中市发展、台北市发展跟市区连起来了，啊，都是矮矮的小小的房屋，就是变成这样的情况了。那么我大概介绍一下印度，印度现在用卢比，一每月换到42块钱卢比，但是物价比我们台湾便宜很多。但是经济贫困，老百姓赚钱啊也真不容易，特别是中印度那一带穷人赚钱根本没有就业的机会，所以说才那么贫困，才那么落后。时间差不多了，我大致今天就是做这一个报告吧。我想我们下一次讲什么呢，就讲这个岁月岁的什么月。我们刚才说过了，佛陀说证悟的真理就是缘起，基本证悟的真理就是缘起。我们口口声声说啊，我随缘随缘，缘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随的什么缘？我们下一次就讲这个题目。今天我们就报告到这里吧，给印度的情况给诸位做一个报告。谢谢诸位，谢谢。